好，听众朋友平安。
平安。
我们今天讲到的经文是旧约圣经以西结书第十八章，还有第十九章。我们先来一起把以西结书的第十八章第一节到第四节来读一下。
耶和华的话又临到我说，你们在以色列地怎么用这俗语说，父亲吃了酸葡萄，儿子的牙酸倒了呢？主耶和华说，我指着我的永生起誓，你们在以色列中必不再有用这俗语的应有。看哪、世人都是属我的，为父的怎样属我，为子的照样属我，
对的，他必死亡。我们来看这四节，说耶和华的话呢临到我啊，说你们啊在以色列地你们怎么能有这样的俗语呢？说父亲吃了酸葡萄，然后儿子牙酸倒了，这个今天叫什么？父债子偿，株连九族啊，大体这个意思。这个呢是一种世界的道理啊。这就是十九节说的啊，儿子为何不担当父亲的罪孽呢？啊，在这一章当中呢，讲到以色列当中那些俗语啊，不符合圣经的俗语，然后讲到上帝的律法和上帝的这个他做事的原则，他审判的原则。啊、第三节，主耶和华说：“我指着我的永城起誓，你们在以色列中呢，必不再用这俗语。”啊，主呢会纠正一些错误的东西。你看以西结书十二章哈。以色列地有个俗语说什么？说日子延迟，日意象落空，是吧？然后上帝说我会给你纠正，让你们不再说这句话。所以说呢，主会用实际行动呢来纠正以色列家或者今天教会当中对律法对公义的这样错误的认识，或者说对圣经错误的解释。主会用他的行动来纠正教会的错误啊，要么管教你，要么让你吃到苦头，反正终归呢他容不下这些错误的教义啊和错误的东西。所以说呢，上帝审判人呢，上帝定人罪，上帝让人得救，让人灭亡，都是有据可查的。你要知道哈，都是有据可查的啊。所以说呢，我们要弃绝那些错误的东西啊，转向正确的真理啊。第四节，看哪，注意哈，所有的灵魂都是属我的。这个地方应该是翻译成灵魂哈，所有灵魂属我的。关于这件事呢，说父亲的灵魂和儿子的灵魂都属于我，犯罪的他的灵魂就会怎么样灭亡。你注意哈，这是圣经的它的原文的意思哈，犯罪的他的灵魂就是灭亡，一切人的灵魂都属于神啊，谁犯罪谁灭亡啊，记住哈，其实信仰是一件很清楚的事情啊，并不复杂。所有的灵魂呢都掌握在主手中，无论是父亲是儿子，无论年长的还是年幼的啊，大家要注意，年长和年幼的，神审判人只按个人本身的行为去审判啊，审判父亲不看儿子，审判儿子不看父亲啊，无论是谁犯罪呢必然灭亡啊，如果有父亲儿子都灭亡，那肯定都有问题啊，你要注意哈。所以说你看后边十八章的十九节二十节说，儿子行正直合理的事，遵守我一切的命令，他就存活啊，是吧？唯有犯罪的才死亡，儿子不担父亲的罪孽，父亲不担儿子罪孽，义人的善果归自己，恶人的恶报也归自己啊，这就是上帝说的啊。然后我们再来看一下这个，一起读一下这个以西结书十八章的第五节到第九节。
人若是公义且行正直与合理的事，未曾在山上吃过祭偶像之物，未曾仰望以色列家的偶像，未曾玷污邻舍的妻，未曾在妇人的经期内亲近他，未曾亏负人乃将欠债之人的担头还给他，未曾抢夺人的物件却将食物给饥饿的人吃，将衣服给赤身的人穿，未曾向借钱的弟兄取利，也未曾向借粮的弟兄多要，缩手不做罪孽，在两人之间按治理判断，遵行我的律例，谨守我的典章，按诚实行事的这人是公义的，必定存活。这是主耶和华说的。
你看啊，遵行我的律例，谨守我的典章，按诚实行事的这人是公义的，必定存活。所以说呢，我们需要注意哈，这一段呢，再讲什么样人能得救。知道吧？看前面，再讲关于得救的这个，上帝设立的这关于得救的这个标准是什么？也就是说，这里实际上今天再给我们讲一点，看这里讲一个重要的问题，就是说，你是不是得救的人？啊，对不对？这里所列举的呢，你看接下来讲了，他提到了一些例子，虽然没有把全部的律法出来，但是提到一些例子。其实这里提到的例子呢是律法当中非常具有代表性的例子。你会看这些例子在今天，你看新约圣经耶稣和使徒的教训当中，这些仍然是有效的啊。你看在使徒行传十五章哈， 对于呢归服神的外邦人，圣灵的命令是什么？吩咐他们禁忌偶像的污秽和奸淫，并勒死的牲畜和血，对不对？在新约已经有一些条例，耶稣来成全了，比方说献祭什么，这个不用存。但是这些关键的像偶像啊、奸淫啊、勒死的牲畜血，这些是不能废掉的啊。你看这里都是提这些哈，一起来念。
因为圣灵和我们定义不相比的大数字放在他们你们身上，唯有几件事是不可少的，就是禁戒偶像的物和血，并勒死的牲畜和奸淫。这几件你们若能自己禁戒不犯就好了，愿你们平安。至于信主的外邦人，我们已经写信拟定，叫他们谨记那祭偶像之物和血，并勒死的牲畜与奸淫。
这里的这几样呢，都是具有代表性的，我们后边会一样讲啊。第五节，人若是公义的，且行公平和公义啊。我们要知道哈，这里的公义呢，指的是按着律法、按着圣经、按着耶稣和使徒的教训来定义的公义啊，不是他们说的社会公义，也不是一个国家他自己按照自己的传统定的这些法律上，这里讲的是按照圣经来的公义啊。你看《使徒行第十章哈，当彼得看到哥尼流，他说：“神真不偏待人，在各国中那敬畏主行义的人都蒙主所悦纳，对不对？”而且你看约翰一书也讲到，义人不可能作恶，真基督徒不可能是作恶的基督徒，对不对？你说你殷勤诚意的，你说你是基督徒，你作恶骗弟兄姊妹行奸淫拜偶像，那么你肯定是不对的啊！一起来念。
犯罪的是属魔鬼，
从这开始。
小子们呐、啊，不要被人诱惑，行义的才是义人，正如主是义的一样。犯罪的是属魔鬼，因为魔鬼从起初就犯罪。神的儿子显现出来，为要除灭魔鬼的作为。凡从神生的就不犯罪，因为神的道存在他心里，他也不能犯罪，因为他是由神生的。
孩子们读圣经的时候要读出声来哈，不要口中默念啊，不要让下次指你啊，要读出声来。第六节，不在那些山上，肯定是那些秋坛是吧，不在那些山上吃什么，吃祭偶像的物。他的眼睛呢也不像这个以色列家的偶像崛起，也不玷污邻舍的妻，也不在女人就是不洁的时候，就他月经的时候去与他同房，去亲近他啊。这里讲了一些例子啊，我们来看啊，无论是旧约还是新约啊，你会发现偶像奸淫都是圣经严令禁止的，对不对？其实你们说信耶稣之后什么事情不能做、啊、其实也不难给人阐述偶像奸淫嘛，谈起偶像奸淫啊。然后我们来看哈，这个《帖撒罗尼迦前书》第四章呢也提到过啊，在教内呢勾引人行淫啊，然后将基督徒弟兄啊带到罪里啊，用暧昧聊骚啊说那些不正经的话，这个同属犯罪，是不是啊？你们原晓得，一起念。
你们原晓得我们凭主耶稣传给你们什么命令？神的旨意就是要你们成为圣洁，远避淫行，要你们个人晓得怎样用圣洁尊贵守着自己的身体，不放纵邪情，像那不认识神的外邦人。
好，不要一个人在这世上锐愤欺负他的弟兄，因为这一类事主必报应，正如我预先对你们说的，又嘱咐你们的。记住哈，在这世上不能占弟兄便宜。理念，
神造我们本不是要我们沾染污秽，乃是要我们成为圣洁，所以那弃绝的不是弃绝人，乃是弃绝那是给你们的神。
要读出来啊，读出来，不要嘴中默念啊，没有读的下次读出来啊。然后呢，我们接下来看看这个关于这个月经期间亲近女人的问题啊。这个月经期间亲近女人的问题呢，我们立位记的时候讲过，但是呢今天我们再重点讲一下，为什么把这条单独拿出来。首先给大家讲一个问题啊，但是需要注意一点，在人犯罪之后，你会发现这个女人经历产难，还有女人都要经历什么月经，这是女人免不了的事情啊。而且呢你看这个圣经当中哈说过啊，那有信心敬畏神的女子啊，说经历一个产难，经历产痛，就像经历神的管教一样，她就怎么样，她能得救，是吧？保罗的时候有这种的哈，说呢那有信心的敬虔的女子经历过这个生产之痛之后，她就必然迈上得救，就像旧约以色列经过产难，经过管教，经过巴比伦的这个被掳，然后最怎么样就得救了，那些被掳的巴比伦那些好的好的欢活，是吧？最终不是得救了。 这个在律法当中亲近女人哈，在经济训，你看这个利未记二十章十八节，一起来念。
妇人有月经，若与他同房，漏了他的下体，就是漏了妇人的血缘，妇人也漏了自己的血缘，然后解除。
然后利未记的十五章也说，女人行经必污秽七天，凡摸她的不洁到晚上，然后其他都成为污秽。男人和女人同房，沾染她污秽，就要七天成为不洁，所躺的床也不洁。我们需要注意哈，这个产难呀、啊，跟月经一样啊，都是女人的必经之路啊。这个月经呢，在今天呢，就是神设立在女人身上一个记号啊。你发现，在今天这个女人也是每个月都要来月经。对，这个新约圣经告诉我们呢，那敬畏神的女子，有信心的女子，经历生产之痛呢，经历神的管教，就像旧约以色列人被神管教一样，然后她能得救。所以说，女人每个月的月经呢，是神在提醒女人是如何落到咒诅当中。夏娃因为犯罪成为了不洁，然后夏娃成为不洁的同时，什么亚当也成为不洁。你要记得那第一个孩子怎么来的，是吧？那肯定是夏娃先有了月经啊，然后呢男女同房啊，都不洁之后，然后生出了什么该隐啊。所以这里呢就讲到那个人是如何犯罪的。所以说其实呢，这个律法当中提到月经哈，月经呢就是每个女人她在每个月律法说成为不洁的日子，其实就是神显出一个人是有罪的，她每个月都留这个东西，证明是有罪的嘛，对不对？每个月呢，旧约的女人呢，她在月经期的时候，她要洁净自己，她其实是一个认罪悔改省察神的日子，每个月都是如此。所以说你看这个八十八圣经怎么说，说她刚从她的经期得到洁净，是吧？得到洁净意思就是说，女人经过经期啊，经过这种认罪悔改，经过反省自己，她已经被赦免了啊。女人呢，在经期认罪悔改，它是一个等候神赦免的日子，然后上帝赦免他的时候，他这个经期就怎么样，就结束了，对不对？有那经期延长的，那是什么？那是罪恶还没有认完，没有洁净，是吧？那种漏症啊，或者是经期延长之类的啊，也包括男人这个梦遗一样，它也是一种不洁啊。所以说，你看旧约律法呢，这实际上是一种认罪的日子啊。如果在认罪的日子，男人和女人发生情欲、发生性关系，那叫什么？那叫只关心自己的肚腹，只关心自己的情欲，对不对？这就意味着呢，在因，其实你大家想过一个问题，你知道禁食，禁食不就为了认罪吗？对不对？在女人月经期间，男人和女人不能发生性关系，这跟禁食是一样的。这个禁食是一种认罪悔改，是一种反省。那么，在经期禁掉这个性生活，它也是一种反省。你要注意禁食和这个经期。就在旧约的时候说，经期不发生这种性关系不同房，它本身是另外一种意义上的禁食，它跟禁食有关系。所以说就意味着这两个人呀、啊，他并不刻苦己心，严重点说他在亵渎上帝，对不对？今天来说呢，一个人来到教会，他身上有鬼啊，他需要认罪，教会让他认罪悔改，让他为自己禁食祷告，他来了句，我禁食的时候我可以去爬一下泰山了，我禁食的时候我能不能玩玩手机娱乐娱乐，那你这叫禁食吗？所以说这个就是在神面前极其可憎的一种行为，因为他在认罪的日子，他在禁食的日子，他不刻苦己心，他仍是凭着自己的情欲在做事。所以说为什么在律法规定这女人经期的时候跟女人同房，男和女都要剪除？因为他不真正认罪悔改啊。你要知道一件事情，耶稣呢在十字架上为我们流血牺牲，忍受痛苦，做成了救恩。这样呢，这种在经期同房的这种事情，他就是对耶稣救恩的嘲讽，对耶稣的苦难不屑一顾，甚至是对上帝的亵渎。这种人啊，他就根本不打算认罪悔改，他只想满足自己的肉体情欲，这种人是没法得救的啊！他要在神面前彻底灭亡。这个你今天有人可能会把这个圣经讲成是什么生理卫生说，说女人经期的时候啊，他你这样的会破坏他生理卫生。圣经讲这个事情不是出于生理卫生，圣经讲性征讲圣经讲的这些只是从罪恶的层面和认罪的层面和悔改的层面来讲这件事情。所以说你看这个在这个利未记第23章你念一下。
七月初十是赎罪日，你们要守为圣会，并要刻苦己心， 也要将火祭献给耶和华。当这日什么工都不可做，因为是赎罪日，要在耶和华你们的神面前赎罪。当这日凡不刻骨己心的必从民中剪除，凡这日做什么工的，我必将他从民中除灭。你们什么工都不可做，在你们一切的住处作为世世代代永远的命令。你们要守这日为圣安息日，必要刻骨己心从。
你会发现哈，其实无论是禁食啊，还是经期禁止这个男女同房，它其实都跟赎罪这事是一样的。凡在这些日子不刻骨己心的，不好好认罪的，上帝就把它剪除，对不对？然后雅各书说什么？你们在世上享福好淫乐，当宰杀的日子竟搅扰你们的心。就是你明明是个罪人，你明明做了很多的恶事，就会让你认罪，让你去禁食的，让你去认罪悔改。你说我想娱乐娱乐，你就没有这个悔改的心嘛？你就没有把你的罪当回事啊？所有不刻骨己心的，必从民中剪除啊！你都认罪悔改了，刻骨己心了，你哪有时间想吃喝的事情，想男女的事情？那证明你还是并不是想真正认罪，对不对？我们看第七节，不欺压人，却将欠债之人的抵押品还给他；不抢夺人为掳，却将食物给饥饿的人吃，将衣服给赤身的人遮盖。第八节，不向人取利息，也未曾索取高利贷。你注意这里哈。你看新约路加福音第三章哈，有人在试约翰那受洗，是不是跟试约翰讲的一样？你们要结出果子来，与悔改的心相称，是不是？一起来念。
约翰回答说：“有两件衣裳的，就分给那没有的；有食物的，也当这样行。”又有税吏来受洗，问他说：“夫子，我们当做什么呢？”约翰说：“除了地定的数目，不要多取。”又有兵丁问他说：“我们当做什么呢？”约翰说：“不要以强暴待人，也不要讹诈人。自己有权粮，就当知足。”
对，这里实际上跟新约的教训是一致的，就是你要敬畏神，爱弟兄姊妹如同自己，然后也不勒索弟兄姊妹。你这样才是神眼中的义人嘛？这两条，敬畏神呀，爱弟兄姊妹如同自己，这就是律法当中最大的两条，啊！其实以西结书的这些命令跟新约耶稣和使徒讲的没有任何区别，啊，没有任何区别。从不义中收回他的手，在人和人、人和人之间施行真正的公义，就是说，在每个时代呢，都有邪恶淫乱的人，啊，邪恶淫乱的时代，你不要跟恶人一同有份。他犯罪，你不要跟他一样犯罪啊！而且呢，你要执行什么真正的公义？什么叫真正的公义啊？就是神的国，就是明白圣经的人才会去做的事情，啊，才会去做的事情，啊。同时呢，这些肯定是坐在弟兄身上，啊，坐在真正的弟兄身上。第九节，按照我的律例来回行走往来，谨守我的典章，行事诚实，这人是公义的，他必定说存活，存活啊！这是主耶和华说的。遵行主一切的命令啊，谨慎自守，按照圣经命令，按照耶稣和使徒的教训呢，在世上活着，这样的人才是得救的人，而不是一个放荡的人，作恶的人啊。这哥林多前书第五章也说过啊，成为基督徒弟兄是淫乱的、贪婪的、勒索的、拜偶像的，这些就不可以和他相交，应该把他赶出去啊。如果是行这些勒索、淫乱、贪财、拜偶像、贪心之事，这样的人，他就不是基督徒，他是假基督徒，啊，这种的呢，不要跟他们相交，他们是恶人，这样人没法得救，啊。好，我们来先读一下这个十八章的十节到十三节。
他若生一个儿子做强盗，是流人血的，不行以上所说之上，反行其中之恶，乃在山上吃过祭偶像之物，并玷污邻舍之妻。亏负旷古和惩罚的人，抢夺人的物，未将头还给人，仰望偶像，必行可憎的事。向借钱的弟兄取利，向借粮的弟兄多要，这人岂能存活呢？他必不能存活，他行这一切可憎的事，必要死亡，他的罪必归到他身上。
我们来看第十节到十三节。第十节说，然后啊，说然后就这个义人啊，他生了一个强暴的儿子啊，流人血，对弟兄做这些事当中的一件，就是刚才说的那些恶事，有勒索，有高利贷啊，有流人血啊。说但他的父亲没有做过这些啊，没有做他儿子做的这些啊。你看哈，说当这个儿子他在山上吃那些啊祭过偶像的物，将邻舍的妻玷污啊奸淫，然后十二节将困苦和穷乏的妻压抢夺为掳物， 不将他的这个抵押的东西归还。啊，我们来看这些人哈，往下。这个呢，你看该州前书六章八节哈，一起来念。
你们倒是欺压人亏负人，况且所欺压所亏负的就是弟兄，你们岂不知不义的人不能承受神的国吗？不要自欺，无论是淫乱的、拜偶像的、奸淫的、做暖童的、偷窃的、贪婪的、醉酒的、辱骂的、勒索的，都不能承受神的国。
这里你看往上面他强调的很清楚，这些你看都是在以色列做的，就今天在教会对弟兄做的。趁人之危哈，趁弟兄有难的时候勒索弟兄，趁弟兄寻求帮助的时候故意抓住弟兄这种困乏，哎，然后逮着弟兄使劲吸血，然后拿弟兄 去谋取利益，骗弟兄啊，给弟兄画饼，趁你难，这种人绝对不能进神的国。我们真是感谢主播，讲到哪儿事情发生到哪儿，对不对啊？我一直爱弟兄啊，然后天天骗弟兄，对不对？这种事情真是这样啊，有时候要小心哈，讲到哪儿，圣经讲到哪儿，然后教会事情发生到哪儿，对不对啊？你这不就趁人之危吗？啊，向偶像举起他的双眼，行可憎之事。十三节，他设立利息，收取高利息，啊，帮弟兄讲忙，让弟兄付加倍的代价，对不对？要利息啊，要好处。说他能存活吗？他一定不能存活。他能得救吗？他一定不能得救。他行这一切可憎的事，他必要死亡，死亡就彻底灭亡，他的血必归在他身上。淫乱拜偶像勒索弟兄的人绝对不能得救，那是不可能的啊！一起来念。
至于淫乱并一切污秽或是贪婪，在你们中间连提都不可，方和圣徒的体统，淫词妄语和戏笑的话都不相宜，总要说感谢的话，因为你们确实的知道，无论是淫乱的、是污秽的、是有贪心的，在基督和神的国里都是无份的，有贪心的就与拜偶像的一样。
我看今天很多基督徒啊，真是贪财贪到骨子里了，他连教会的钱都敢挣，他连弟兄姊妹都敢害，他就为了钱，对不对？你不告诉他你是基督徒的时候，他骗你还额数少，你告诉他就哎都是主内的，你不会骗你的，对不对？我们最近这种人见多了嘛，弟兄姊妹这人能得救吗？不可能的，不可能的，知道吧？啊、嗯，说这一段呢。实际上把这个儿子跟上一段那个那么异人，就他的父亲做了个对比啊。我们来读一下十八章的十四节到十七节。
他若生一个儿子，见父亲所犯的一切罪，便惧怕，不照样去做。未曾在山上吃过祭偶像之物，未曾仰望以色列家的偶像，未曾玷污尼舍的妻，未曾亏负人，未曾取人的担头，未曾抢夺人的物件，却将食物给饥饿的人吃，将衣服给赤身的人穿，缩手不害贫穷人，未曾向借钱的弟兄取利，也未曾向借粮的弟兄多要。他顺从我的典章，遵行我的律例，就不因父亲的罪孽死亡，必要存活。
我们看十四到十七节，十四节，然后看呢，他生了一个儿子，见父亲的一切罪孽，他看见了却不照着做。他不在那些山上吃，就吃祭偶像之物，他的眼睛也不向以色列家的偶像举起，也不玷污邻舍的妻，他不欺压任何人，也不拿典当品，也不抢夺为裸物，他施舍他的饼给饥饿的，用衣服遮盖赤身肉体的，对贫穷人缩回自己的手，不取利息和高利贷，执行我的典章，按照我的律例来回行走，他必不因父亲的罪孽死亡，他必存活存活啊。这一段呢用上一段那个恶人啊，就是这一段这位异人的父亲来做个对比，你看反复的对比嘛，从这一辈对到下一辈，再从下一辈再对一次啊。所以说你看为什么反复强调这最基本的事情，这一章反复在强调这律法当中的事情，并且呢极其重要的一点就是这些事情呢在过去现在将来在旧约新约都是通用的命令，这里提到这些你要都要记住啊，都通用的啊。我们来读一下这个十八章的十八节到二十节。
至于他父亲，因为欺人太甚，抢夺弟兄，在本国的民中行不善，他必因自己的罪孽死亡。你们还说儿子为何不担当父亲的罪孽呢？儿子行正直与合理的事，谨守遵行我的一切律例，他必定存活。唯有犯罪的，他必死亡。儿子必不担当父亲的罪孽，父亲也不担当儿子的罪孽。一人的善果必归自己，恶人的恶报也必归自己。
我们来看一下十八节到二十节啊，说至于他父亲，因为他欺压欺压啊，有两个欺压哈，掳掠掳掠弟兄，你看这都是在教内作恶的，是吧？在以色列早前在教会里欺压基督徒啊，骗弟兄啊，拿弟兄当韭菜割啊，就是他在民中行不善，看到他必因自己的罪孽灭亡啊。在教会里作恶的，对弟兄姊妹进行欺压勒索抢夺欺骗 PUA 的啊，把弟兄当奴隶当舔狗的，这些恶人一定会因为自己的罪恶灭亡。对外邦人做这些事情都要灭亡，对在教会做这些事情更是灭亡中的灭亡啊。所以说在看到这些畜生的时候，你不要觉得哎怎么就这样，他怎么这样的，圣经也说了肯定有这样的人啊，肯定有这样的人。十九节，你们说儿子为何不担当父亲的罪孽呢？儿子行公平公义，谨守遵行我一切的律例，他必定存活存活。二十节，犯罪的必灵魂灭亡，儿子不担当父亲的罪孽，父亲不担当儿子的罪孽，义人的义必归自己，恶人的恶也必归在他身上。这不是不跟十八章的第一节和第四节然后是哎呼应的，对不对啊？是呼应的。这就是律法中的原则，一起念：
不可以自杀父，不可以父杀子，凡被杀的都为本身的罪。
对啊，无论是父亲儿子还是哪一个人灭亡，都是因为他本身的罪孽啊。如果父亲儿子都灭亡，那是因为他俩都有罪，都作恶啊。在列王记下十四章呢，当这个约阿士王啊，他还是义人的时候，他是按律法行事啊。当国坚定的时候呢，他把杀他父亲的那些臣仆杀了，没有杀死那些人的儿子，因为律法说不可因父杀子，也可以也不可因不可因子杀父，也不可因父杀子，个人要为本身的罪恶死亡，对不对？对不对？然后我们来看，在这个历代志下二十五章呢，也提到这个事情啊。另外有个例子呢，就是扫罗的儿子约拿单啊，他没有像他父亲一样，所以说呢，他父亲灭亡，他不灭亡，啊，他父亲逼迫大卫，他帮助大卫，啊，还有这个列王记上第十四章啊，那个圣经当中有名的恶人耶罗伯安啊，尼巴的儿子耶罗伯安啊，他的有一个儿子叫亚比亚，圣经说因为他在耶和华面前显出异形啊，他就是耶罗伯安家唯一的一人，他就要不与他的父亲一同灭亡啊，不与他父亲一同灭亡，对不对？因为这个人是耶罗家伯安家唯一的一人，其他人怎么样？圣经说死在城中的啊要被狗吃，死在田野的必被空中的鸟吃啊。所以说无论在任何时代，只要你不作恶，上帝必把你从你的民族你的国家的罪恶当中拯救出来，和你的家当中拯救出来啊。这个父在子长啊，株连九族，这是世界的道理，也是中国人的道理，对不对？中国人动不动说株连九族，是吧？父在子长。但是上帝的律法是什么呢？谁犯罪惩罚谁。摩西说你把我涂抹了吧，然后让这里的上帝说不行，谁得罪我我就把他从身份上涂抹啊，上帝不会误杀一个义人，也绝不会放过一个恶人啊。所以说你看这些在旧约当中那些通族灭亡的啊，像这个耶罗伯安，像巴沙，像亚哈，为什么？都是因为里边人参与他父亲的罪恶，所以才通族灭亡，并没有一个被无辜连累的，连一个都没有啊，一个都没有。而且呢，义人的义呢，在审判之日只能救他自己。在义节书十四章也说了，即便一个地方有挪亚、丹尼、约伯这三个人，他救不了这个国家的，他只能救他自己，他连自己的儿女都救不了。义人的义只能救自己，连儿带女都不能靠他父亲的义得救，他们的义只能救自己啊。所以说你看新约在马太福音第三章啊，使徒约翰看着那些整天光把亚伯拉罕挂嘴上的，说我们是亚伯拉罕子孙，他说什么？这亚伯拉罕、大卫啊，这些人的义啊，在审判之日也不能救这些假冒伪善的畜生，对吧？你们要结出果子来，与悔改的心相称，不要自己心里说有亚伯拉罕为我们的祖宗，亚伯拉罕是你的祖宗没有用啊，是不是？凡不结好果子的树都砍下来丢在火里，上帝能从石头里给亚伯拉罕兴起子孙来啊？犹太人就是这个教义是影响他们很多年 啊，动不动我压迫汉的子孙，对不对？然后也不守律法，还犯罪作恶，那能得救吗？那肯定不能得救啊，肯定不能得救。好，我们一起读一下这个十八章的二十一节到三十二节。
二人又回头离开所做的一切罪恶及咒我一切的律例，行政之于合理的事，他必定存活，不至死亡。他所犯的一切罪过都不被纪念，因所行的义，他必存活。主耶和华说：二人死亡，岂是我喜悦的吗？不是喜悦他回头离开所行的道存活吗？一人若转离异行而做罪孽，照着二人所行的一切可憎的事而行，他岂能存活吗？他所行的一切义都不被纪念，他必因所犯的罪所行的恶死亡。你们还说主的道不公平，以色列家啊，你们当听，主的道岂不公平吗？你们的道岂不是不公平吗？一人若转离异行而做罪孽死亡，他是因所做的罪孽死亡。再者，二人若回头离开他所行的恶，行正直于合理的事，他必将性命救活了。因为他思量回头离开所犯的一切罪过，必定存活，不至死亡。以色列家还说主的道不公平，以色列家，我的道岂不公平吗？你们的道岂不是不公平吗？所以主耶和华说，以色列家，我必按你们个人所行的审判你们，你们当回头离开所犯的一切罪过，这样罪孽必不使你们败亡。你们要将所犯的一切罪过进行抛弃，自作一个新心和心灵。以色列家，你们何必死亡呢？主耶和华说，我不喜悦那死人之死，所以你们当回头而存活。
好，我们接下来看这个十八章的二十一节到三十二节，就是十八章最后一部分啊。我们来看二十一节，说这个当恶人从他一切的罪孽中回转啊，就他所行的一切罪中回转的时候，谨守我的一切律例，行公平和公义，他必定存活，不至于死亡。二十二节，他现在过犯就是他所行的都不被纪念，他的义因他的义就是他所行的，他必存活。啊，你看这个三十三章也是这么说的，是不是？三十三章，以结束他前边的部分和后边的部分，他始终在强调这些东西，啊，这就是神对人的原则，啊，如果你曾经是恶人，你悔改了不再做了，你敬畏上帝，啊，爱弟兄姊妹如同自己，那么你以前的恶上帝不会纪念，啊，但你一直做啊，现在那就不行了，啊，二三节。我难道是喜欢恶人死就灭亡吗？两个灭亡哈，这是主耶和华的话。难道不是他从他的道路中回转使他存活吗？主，你看三十三章也是哈，主不喜欢恶人灭亡，主喜欢恶人从罪恶当中回转得救。啊，要不然说神爱世人呢？为什么呢？因为上帝是希望人从罪恶中回转得救，而不是希望人一直刚硬下去。啊。这个约翰福音十九章嘛，耶稣进耶利哥的时候，那个撒该下来了，然后耶稣说要在他里住宿，撒该悔改说：“我把我一切，
主啊，我把所有的一半给穷人，我若讹诈了谁，就还他四倍。”耶稣说：“今天救恩到了这家，因为他也是亚伯拉罕的子孙。人子来，为要寻找救拯救世上的人。”
当撒该把一半分给穷人。讹诈谁还谁四倍的时候，他从前的恶还能被上帝纪念吗？那不会了，那不会了啊。二十四节，一人若从他的公义中转回行不义，照着恶人所行的一切可憎的事而行，他岂能存活呢？他所行的一切义都不被纪念，他因所犯的罪所行的恶死在其中。啊，这个银结书第三章也提到，如果一开始是信的，是传真道的，是公义的，转向作恶，就必因自己的罪恶而灭亡，他曾经的义不会被纪念，对不对？以结书三十三章也是这么说的，啊，唯有忍耐到底的才能完全得救，开始的信，后来转向作恶就不能得救。我见过有一些牧师，啊，开始的时候很有恩赐，后来就开始作恶，那么他从前那些义行不会被上帝纪念啊，还不要想着哎，我以前有功劳，不会的。扫罗是不是以前也是义人啊？是的，扫罗以前多么的勇猛，多么的有信心，多么的爱弟兄，那后来不是变成畜生了吗？对不对？ 这个历代志下的二十四章嘛，那个约阿施王登基的时候，在耶和耶大在世的时候，那是个义人啊，行耶和华眼中看为义的事。当耶和耶大死了之后呢，他就听从这众首领去拜偶像，后来杀害先知，后来把耶和耶和大的儿子撒加利亚在圣殿当中用石头打死了，他后来就灭亡了。他曾经的义不被纪念，信了一半不信了，传了一半，领导开始传假道。本来是信的很好，后来传什么生命神学、改革宗、灵异派的异端的东西，那你就不能得救啊！信仰不是说看一半，信仰是看你能不能走到头。有的人说，那个牧师虽然现在变了，但是他曾经也是有苦劳的啊！你不能这么说啊！他曾经的苦劳上你信仰，不可能，不可能啊！二十五节，你注意哈。和本说主的道路怎么样？不公义。但你看原文，原文说，你们说主的道路不能被测量，以色列家你们当听，我的道路难道不能被测量？你们的道路才是不能被测量。你要注意，这里原文是不能测量，不是手。这里什么意思呢？就是他的意思是说啊，主的道、圣经、神的命令难以理解，也可以这样理解，也可以那样理解。上帝对人审判飘忽不定，谁知道他什么时候祝福人，谁知道他什么时候咒诅人呀、啊？就像中国古代君王一样，半斤如半虎，谁知道他哪一会儿脑子在想什么，那不稳定啊，是这样吗？啊，你看前面说主道不公平啊，以节十八章说主道不公平是吧，对不对？以节三十三章主道不公平啊，实际上主的道是非常清楚，不是难懂的，谁作恶谁灭亡，谁敬畏神，爱弟兄总如同自己，谁最终就能得救。上帝审判按照公平公义，难懂吗？不能测量吗？很好懂的，这么简单的道理搞不懂啊！上帝在前面费了多大的口舌啊，说啊这个义人怎么样，他的儿子若行和他不一样的就怎么样是吧，这个义人转向作恶，他之前的义不被纪念，恶人转向行义，他之前的恶不被纪念。上帝反复在讲这一加一等于二的事，你说哎呦，我好像听不懂啊！你听不懂，你是有问题啊！啊，上帝说：“你们这假冒伪善、作恶不悔改的假师傅，你们那套东西才是捉摸不定的了，啊！因为这假基督徒没有任何的底线，他只有贪心和情欲。我们这年见过这假基督徒，我们后来醒过来一想，他的套路你根本就没法预测，你都不知道他那些歪门邪道的东西怎么想出来，他怎么能这么恶，他怎么能有这么可憎的东西？”他怎么能想害教会的弟兄姊妹，各弟兄姊妹酒拿教会弟兄姊妹当舔狗当奴隶，他怎么能这个样子？这些人真捉摸不定啊。二十六节，当一人从他的公义中转回行不义而死在其中，他是因所行的不义死亡。当恶人从他的罪恶中转回就他所行的这些罪恶行公平和公义，他必救活自己的灵魂啊。二十八节，因为他看明白了，注意啊，有人说看明白了就从他一切的过犯中转回，这就是他所做的。他毕竟存活不至死亡。上帝呢怕以色列人听不懂就找别的理由，上帝就再重复一遍，是不是啊、嗯、上帝再次强调了他的原则和底线啊。二十九节，以色列家说主的道不能被测量，以色列家我的道岂能是不被测量，你的道你们的道路才不能测量。上帝做事情啊，上帝惩罚人，上帝灭亡人，上帝降灾于人，有原则，有底线，有律法，有圣经，是不是、啊、一切说的明明白白的，对不对？只有那假冒伪善的假师傅作恶的假基督徒啊，他做那事你才摸不透啊。你看在那个时代的以色列人哈，有这种歪理邪说，今天很多教会啊基督徒啊他们也歪理邪说啊，他说圣经很深奥啊，你搞不懂的，要义搞不懂的啊。然后他那些歪理邪说，他做那恶事你真是没法想象啊。他们整天的奇葩的言论，哎呦包容他啊，这个什么圣经不重要啊，向外邦人表演好行为重要是吧？吃亏是福啊啊，这个认罪不重要，奸淫不重要，在这个教会教区卖牛鸽子做直销拉丁什么做下线不重要啊，重要是要实行社会公益啊，对不对？这种处理的话很多啊，对不对？ 这些人呢，凭着自己的情欲贪心，不断作恶的时候，不断刷新我们的下限。这两年我们真的发现，我们已经以为他是不是他的恶心就到这个程度了，所以我们发现还是想的太简单了。他们干的事儿震碎三观，他们还能说出更离谱的事，干出更下贱的事情，啊！我们这两年这些说中文的这些假基督徒，我们真是见多了，你无法想象他有多恶。他们的道路你没法测量，我跟你说，你都不知道他们是什么东西，什么东西生出来的，你知道吧？真是没法想象啊，没法想象。三十节，所以我必按你们个人所行的审判你们，这是主耶和华的话。以色列家要回转，从你们的一切过犯中回转，罪恶就不至于成为你的绊脚石。罪恶的绊脚石是什么呢？看十四章，将假神接到心里，把陷于罪恶的绊脚石放在面前啊，是不是？那些金银啊什么的，那些钱财啊，贪财啊，拜偶像不就贪财吗？贪心就是拜偶像，对不对？你看以弗所书第五章，一起念。
因为你们确实的知道，无论是淫乱的，是污秽的，是有贪心的，在心里都是无份的。贪心的就与拜偶像的一样。
圣经说，贪心就是拜偶像。今天我们看这些假基督徒，又骗财又骗色，最终就是贪心嘛，贪财嘛。他生活已经过得很好了，他还是想要，对不对？说这样的人呢，他不悔改，他不从这些罪恶上停手，他永远没法得救，他不能进神的国啊。三十一节，你们要将你们一切的过犯抛弃，就是你们所干犯的，为自己建造一个新的心啊和新的灵。以色列家，你们何必死亡呢？三十二节，我不会因死人死亡而喜乐，这是主耶和华的话。你们当回头而存活啊。上帝反复强调呢，你们为什么灭亡呢？说我不喜欢死人灭亡，上帝也不喜欢罪人灭亡，上帝让人悔改啊，但是呢人都不悔改啊。我们这两年见的这些恶人啊，他就是不改。敬畏神，认罪悔改，走向得救，而不是在教会里边作死啊，骗弟兄姊妹，贪财，害弟兄姊妹，行奸淫，这样的人结局就是永远的硫磺后火。上帝的话难懂吗？弟兄姊妹，不难懂。上帝的话难道无法测量吗？他这些话，这一章说的话已经很简单了。这些话无论你是什么文凭的，你识不识字，这些话你都应该能懂啊。虽然说你们这胡说八道的人，你们那道路才是难懂的，对不对？好，接下来看这个以西结书第十九章哈。我们把这个十九章的第一这一整章，从第一节到十四节一起来读一下。
你当为以色列王作喜哀歌，说你的母亲是什么呢？是个母狮子，蹲伏在狮子中间，在瘦壮狮子中养育小狮子，在他小狮子中养大一个成了瘦壮狮子，学会抓食而吃人。列国听见了，就把他捉住，用钩子拿到埃及地去。母狮见自己等候失了指望，就从他小狮子中又将一个养为瘦壮狮子。他在众狮子中走来走去，成了瘦壮狮子，学会抓食而吃人。他知道列国的宫殿，又使他们的诚意变为荒场，因他们跑，他咆哮的声音，遍地和其中所有的都变荒废。于是四位列官列攻击他，将网撒在他的身上，捉在他们的坑中。他们用钩子勾住他，将他放在笼中，带到巴比伦王那里，将他放在监护所，使他的声音在以色列山上不再听见。你的母亲先前如葡萄树，岌岌可乘，在雨水乏，因为手多，就多结果子，满身枝子，伸出坚固的枝干，可做掌权者的杖。这枝干高举在茂密的枝中，而且它生长高大，枝子繁多，远远可见。但这葡萄树因愤怒而被拔出，摔在地上，东风吹干其上的果子，坚固的枝干折断枯干，被火烧毁了。如今灾雨旷野干旱无水之地，火也从它枝干中发出，烧灭果子，以致没有坚固的枝干可做掌权者的杖。这是哀歌，也必用作椅做哀歌。
我们看十九章呢，讲到是哀歌，以哀歌作为开头呢，也跟哀歌作为结束。各是什么？耶利米呢，有耶利米书，也有耶利米什么哀歌啊？哀歌就论到以色列的结局啊，论到那个时代以色列的结局。第一节说你要举起哀歌， 向以色列的众首领，这也是复数哈，向以色列的众，不是讲一个以色列王，是指很多的众首领啊。第二节说，你母亲是什么样的狮子呢？她在众狮之间躺卧，在少壮狮子啊啊，使她的幼子增多啊，在少壮狮子当中使她的幼子增多。第三节，她使她幼子当中的一个升高，成为少壮狮子，她就学会了撕裂猎物，她就能吞吃人。第四，列国听见了，她就被捉进他们的坑里，用钩子勾到埃及去。这个呢，确实在历史上发生过，在《列王记下》的第二十三章啊。这个约哈斯呢，因为犯罪作恶，最后被法老王，啊，这个，在这个利比拉那个地方审判，巴比伦王后来也是在利比拉那个地方审判啊。那时候法老王呢审判他，在利比拉，然后呢把他掳到这个埃及，他就最后死到埃及，是不是？啊，死到埃及。第五节，当他看见他所等候的，他的期望破灭了，就从他的幼子中取了一个。将他设立为少壮狮子，你看这个少壮狮子就是君王的意思，是吧？他就在众狮子当中来回行走，他成为少壮狮子，学会了撕裂猎物，吞吃人。他看见了，你看这句话，他看见他们的寡妇，就是四周那些其他国家的哈，什么意思？就是给他打仗嘛，他们的男人都死了，他们的女人都成为寡妇啊，他看见他们的寡妇，他将他们的诚意变为废墟，地和其中所充满的就都毁坏了。因他吼叫的声音，这里提到是强盛的时候。第八节，然后列国从他的各省四围攻击他，他们将他们的网撒在他身上，他被困在他们的坑里，他们用钩子勾住他，把他放在笼子里，带到巴比伦王那里，他们将他带在堡垒里，使他的声音在以色列的众山不被听见。啊，这个呢也是历史上发生的事，看耶利米书五十二章啊，西底家最后被带到巴比伦了。对不对？死在那里。而且你看历代志下三十六章，在以色列的历史上不止一次这个君王被掳，是不是？约哈斯被掳到埃及，然后呢约雅敬被尼布甲尼撒用铜链拴着带到巴比伦，对吧？后来这个西底家也被带到巴比伦，对不对？嗯，而且你看提到前面这段，用狮子、用母狮、用少壮狮子做比喻的，你会发现哈，其中不仅仅是指被掳埃及、被掳巴比伦这两件事情，其中说什么列国，是吧？在他四围的列国啊，指的是什么呢？在历史上呢，列国曾经把以色列攻破，你看到没有？是吧？列国，是吧？你看有的时候呢，这个少壮狮子胜过列国，有的时候列国胜过少壮狮子，但最后呢这个少壮狮子被彻底掳走了啊。这就是旧约圣经所记载的以色列人的历史。当他们敬畏神，遵行神一切命令的时候呢，上帝就让他胜过四围的列国。在他们兴盛的时候呢，以色列呢就好像少壮狮子，抓死猎物，吞吃敌人，攻破列国，让他们的女人成为寡妇，使仇敌的诚意成为废墟，就像大卫、所罗门。还有，你看这个圣经当中有一些好王啊，在以色列掌权的时候，以色列在信仰敬畏神的时候，他们是胜过世上列国。但是好景不长，当以色列人忘记神的恩典，转去作恶的时候，神就拆他周围的列国来困住他们，好像猎户呢用网罗把狮子抓住一样。他们的王在战败之后呢，被钩子勾住，带到仇敌的地方。最后一次呢，就是耶路撒冷被攻破，西底家被铜链拴住带到巴比伦，最终他死在那里。到此为止呢，南国犹大灭亡，犹大人被掳到什么巴比伦。之前这个故事啊，实际上在讲以色列的一直以来经历的以及他的结局。他的结局啊，第十节，你的母亲如葡萄树，在你血中。注意，原文是在你血中被栽在重水旁，它就结果子且枝芽茂盛，因为有极多的水。这里呢又是一个比喻，前面把以色列呢比作狮子，在这里呢把以色列比作什么葡萄树。因为羔羊的血，因为耶稣的血，因为在旧约一直献祭的血，就是因着神赦罪的救恩，以色列呢得以存活。教会今天为什么存活？因为耶稣的血，对不对？以色列呢被栽在重水之上，成为一个极其茂密多结果子的葡萄树， 有充足的水源供应了这棵树，跟后边什么成为干旱无水之地的那个葡萄树完全是不同啊。所以讲他们就成为他啊强有力的枝子，掌权者的杖，他的高度高过茂密的树枝，这肯定周围的列国是吧，因为他的枝子高且多，他被人注目。因为神的恩典呢，以色列国呢就成为极高的树木，大有能力大有全能，在其他树木之上，在周围的列国之上，列国都瞩目他的荣耀。就像以西结书十六章所说的，上帝将这些华贵的衣服给以色列穿上，说你就极其美貌，发达到皇父的尊荣，你的美貌和名声传在列邦中，你十分美貌是因我加在你身上的威荣，这是主耶和华说的。上帝讲比喻讲得非常形象的啊。十二节，但他却在列怒中被拔起，被抛在地上，东风将他的果实吹焦，他有能力的枝子被扯下枯干，他被火吞噬了。来，请读一下这个以西结书十七章。
不要说主耶和华如此说，这葡萄树岂能发旺呢？因岂不拔出它的根来，一除它的果子，使它枯干，使它发的嫩叶都枯干了吗？也不用大力和多名就拔出它的根来。葡萄树虽然栽种，岂能发旺呢？一经东风，岂不全然枯干吗？必在伸展的其中枯干了。
我们看这个，这里哈。与之前那个少壮狮子的比喻啊，实际上是一个比喻，就是以色列人呢遵守神命令的时候，敬畏神的时候呢，上帝就让他在列国之上，是吧？当以色列人忘却神的恩典，转去作恶的时候，神就差派周围的列国来攻击他，以色列就像一棵葡萄树被连根拔起摔在地上，就像一个狮子被猎人网住，啊，带到笼子里一样，啊。十三节，如今栽在旷野。在干旱无水之地，到先知以西结那时候，到耶利米那个时期，到西底家做王那个时期，以色列已经没有了往日的荣耀，曾经在万国当中的皇后，如今因为犯罪成了一个很小的国家，是不是啊？好像被栽在旷野干旱无水之地的一棵葡萄树，前面张爱说成了一棵矮葡萄树，这张说的更夸张，一个葡萄树栽在沙漠里啊，是不是像今天这个教会的现状一样非常可怜？全世界的外邦人都看不起教基督徒嘛，因为你作恶嘛，啊！你看十四节，火也从他仅存的枝子发出，吞噬他的果子，已经成为矮树了，已经够惨了，果子又不多了，这点果子也被彻底吞灭了。北国灭亡了，仅剩的南国犹大最终。也被巴比伦王尼布甲尼撒彻底滚破，犹大人彻底被掳到巴比伦，仅存的这点果子，仅存的这个葡萄树也没了啊，以至于没有能力，没有不再有能力的枝干做掌权者的杖。从以色列被掳巴比伦之后，以色列历史上没有再兴起这样的君王，后来都叫省长，最多叫省长，是不是啊？直到耶稣再来了，直到那位示罗，那位真正的君王来，实际上在耶稣再来之前呢，以色列不再成为一个独立的国家，不再有真正的君王，只等到以色列人说耶稣是奉主名来当称颂的日子啊，说这是哀歌，也一定会成为哀歌，就是说这个哀歌呢是个预言，预言了以色列的将来要遭遇的事情，这个预言呢也一定会实现。这个预言呢，不单是以色列众首领的哀歌，也是那些不敬畏神、不遵守神命令的教会和基督徒的哀歌。啊，我们呢看申命记二十八章，你们要留意听耶和华你神的话，谨守遵行他一切的诫命，就是我今日所吩咐你的，他必使你们超乎天下万民之上。一起来念：
仇敌起来攻击你，耶和华必使他们在你面前死里打喊。他们从一条路来攻击你，必从七条路逃跑。你若谨守耶和华你神的诫命，遵循他的道，他必照着向你所起的誓立你作为自己的圣名，天下万民见你归在耶和华的名下，就要惧怕你。你若听从耶和华你神的诫命，就是我今日所吩咐你的，谨守遵行不偏左右，也不随从侍奉别神，耶和华就必使你作首不作尾，居上不居下， 你若不听从耶和华你神的话，不谨守遵行他一切诫谕律例，就是我今日吩咐你的，以下咒诅就必追随你，临到你身上。耶和华必使你败在仇敌面前，你从一条路去攻击他们，必从七条路逃跑。你必在天下万国中耗来耗去，你的尸首必给空中的飞鸟和地上的走兽做食物，必无人轰赶。耶和华必将你和你所立的王，你带你和你的列祖素不认识的国去，在那里你必侍奉木头石头的神。你在耶和华领你到的各国中，要令人惊骇笑谈讥笑。在你中间寄居的必渐渐上升，比你高而又高，必渐渐下降，低而又低。他必借给你，你却不能借给他，他必作首，你必作尾，这一切咒诅必追随你，赶上你，直到你灭亡。因为你不听从耶和华你神的话，不遵守他所遵吩咐的诫命律例，这些咒诅必在你和你的后裔的身上成为异迹奇事，直到永远。因为你富有的时候不欢心乐意的侍奉耶和华你的神，所以你必在饥饿干渴赤裸缺乏之中侍奉耶和华所打发来攻击你们的仇敌，他必把铁轭加在你的颈项上，直到将你灭绝。
对，
你们先前虽然像天上的星那样多，却因不听从耶和华你神的话，所剩的人数就稀少了。先前耶和华怎样喜悦善待你们，心人众多也要照样喜悦毁灭你们，使你们灭亡，并且你们从地上被耶和华必使你们分散在万民中，从地这边到地那边，你必在那里侍奉你和你列祖素不认识木头石头的神。在那些国中你必不得安逸，也不得落脚之地，耶和华却使你在那里心中跳动，眼目失明，精神消耗，你的性命必悬悬无定，你昼夜恐惧，自料性命难保。你一心里所恐惧的，眼中所看见的，早晨必说巴不得晚上才好，晚上必说巴不得到早晨才好。耶和华必使你坐船回埃及去，走我曾告诉你不得再进的路，在那里你必卖己身与仇敌做奴婢，却无人买。
好，这就是圣经所说的，看到没有哈？先前像天上星那样多，先前在万国之上，因为悖逆，后来成了凄惨的结局。过去、将来、过去、现在、将来都会是这样。好，弟兄姊妹，我们今天就到这里，愿神祝福你。